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箴言第二十九章。那也是开始呢，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那话说有一个盲人的亲戚邀请了盲人来到他的家里做客。那天黑了，然后这位亲戚呢好心为他点了个灯笼，然后就告诉他说天晚了，路也很黑，我打了个灯笼让你回家。那盲人呢听到了过后呢非常生气，就说你明明知道我是瞎子还给我打灯笼，分明就是嘲笑我吗？那但是他的亲戚呢却对他说，你冒了这个局限思想的错误，你在路上走的时候许多人也在路上走，那当你打着灯笼的时候别人就可以看见你，就不会把你撞倒了。我们知道说智慧人呢是不会像瞎子那样被局限在一个框架里面，他也不会按着人一贯的常态和方法来处事待人。有智慧的人在危机中呢能够保持冷静，保持乐观，可以退后一步统观全局，然后呢不是从个人自己的利益来出发，而是经过深思远虑后从他就是他人或者是全体的利益来判断后才做决定的。就如这一个盲人的亲戚一样，打灯不但能够让盲人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不被路人撞倒，更是免去了因为路人看不到盲人把他撞倒而招来的麻烦。所以智慧人所做出的决定呢常是让人肃然起敬并且是赞叹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智慧人呢是非常能够在圆滑的方用圆滑的方式呢来处事。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很多人都希望成为智慧人，我应该说人人都想成为智慧人。所以古往今来呢有许多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都想尽办法的去悟出一套套的理论来。为的呢就是要让人家知道说他自己呢比别人更加有智慧。但是呢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那人又从哪里能够得着真智慧呢？那有人说当人不会祷告的时候要读诗篇，那人没有智慧的时候要看箴言。那亘古至今呢智慧是从神而来，从神的真理所留下来让人去学习的。所以今天呢让我们从箴言二十九章里面来看要怎样成为真正的有智慧的人。所以我把今天这章的主题呢定为成为智慧之子。好，首先我们来看从第一节还有十五到十二节里面说到一个智慧人呢他是会愿意听从并且肯受教。那正所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成为智慧之子呢人必须要敬畏神。那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其实在他的生命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素质是不可以缺少的，就是愿意听从和肯受教。那首先我们看第一节说到愿听从。第一节，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那应着景象呢是比喻一个人性格顽固不肯听从，而且是像一只顽梗的牛一样。箴言在此处呢将那一些屡次受罚而且又不肯悔改的人呢比喻成顽梗的牛，也就是说这一个人其实跟畜生都没有两样。这样的人呢最终的结局将会是不可救药顷刻败坏。那上个星期三呢星期三那天呢我就跟 IP Debra IP Stella 一起分享我们说最近看陈导的时候无论是月儿书也好真言也好，那我们看到很多经文都非常的相似，并且有多处呢都是重复的。那其实要写分享真的是不太容易哦。那刚说完的时候呢其实神的一句话就来到我的思想当中他就是说，他说因为人顽梗像牛应着景象不肯听从，所以呢他才需要在圣经里面不断的重复重复再重复所以呢我们看到 其实听从是使人得智慧的重要途径，因为一个愿意听从的人是一个虚心谦卑的人，而且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他肯去学习，并且呢愿意寻求进步的人。我们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有许多的伟人，我们都不难看见这些人呢都是比较愿意听从神，而且呢愿意去因为遵行神所吩咐的，那我们就看到神就这样子尊荣他们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有智慧的人，我们要选择听从神的吩咐，还有听从在上权柄的，那这是神所喜悦的。啊，说到权柄者呢，我们接下来来看，有智慧的权柄者是会对所负责的人给予当有的管教哈，就是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里面说到的。那第十五节说到，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然后第十七节里面也说到，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那以前呢，我在看香港连续剧的时候，常看到一些人哦，尤其是老一辈的人，那他们遇到一些非常糟透的社会败类，他们就会破口大骂这一个人哦，说有野生母拉搞，或者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就是没有家教哦。那其实都是在骂父母，因为父母没有好好的教育孩子，所以造成今天这些孩子呢变成社会里面的这一个害虫哦。那也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当人放纵儿子的时候，这一个儿子呢就会使母亲羞愧。那相反的，我们看到疼爱儿子的智慧人呢，就会像十五节里面所说的，会随时给予犯错的孩子教训并杖打的管教。那目的除了使这一个孩子不致走错路以外呢，更是希望孩子因为肯受教，而且透过这个肯受教呢，得着更多的真智慧。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对儿女不可以疏于管教，因为神应许当孩子们从小被真理来管教的时候，被真理来教导的时候，他们使他们走在当行的道里面呢，就是到老他们也不会偏离哦。这样做父母的也会因为孩子们的懂事有智慧，成为有智慧的人呢，心里就得着安息和喜乐。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运用在教会的牧养上面哦。在教会的牧养上面，其实作为属灵父母的，我们不可以对主所交托给我们的羊呢不闻不问，更是不要为了避免因为对他的生命啊，我们要来说话或者要纠正他的生命的时候，因为这样子会带来撞击呢，我们就算看到他们犯错了也不敢说太重的话，这是没有智慧的做法哦。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的组员生命中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帮助他们，纠正他们，给予他们应当有的这一个生命的教导哦。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让他们能够继续的灵命成长，并且呢，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也成为那一个智慧人，并且在将来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没有愧于主的托付，而且能够喜乐的交账。那其实在阻断措施期间呢，我的门徒所关心的其中一个组员，因为生活上遇到挫折，所以突然情绪化哦，那就觉得做基督徒其实很难，不可以随心所欲的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每天还要背经，跟着教会晨祷写分享，甚至要上607小组，还有上根基课程等等哦。所以他就觉得说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就是样样都要学，就有一点想打退堂鼓，然后就说他想做一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就好了。那当我跟David 分享的时候呢，他知道后他就说，我对我的组员的要求太高了，而且非常的严格，所以他们透不过气来。其实对我来说，做组长的对组员灵命成长要求呢，其实我们是有责任去帮助他们的。那我情愿呢现在对他们的要求高一点，严格一点，好过到时候我们到天堂门口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然后又对我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那到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大家一起呜呼哀哉了。 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身为属灵父母的，我们真的要对我们的属灵孩子呢，他们的生命的成长要负责任，并且要给予应当有的教导哈。那我很感谢主的，就是过后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到，其实我的所有组员呢，他们都知道我是真心为他们好的，而且是真的是真心爱他们的，所以他们就平常呢，他们就时常自己彼此的鼓励哈，常常的就是帮助彼此鼓励大家继续的，就是奔跑这十字架的道路。然后最近我就发现到，原来呢那一个原本想做普通基督徒的这一个组员呢，他竟然非常积极的继续来追求主哦，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接着下来我们看到。一个智慧人呢，是肯受教的人。那十八节里面说到，没有异象，名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然后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当人被管教又肯受教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人就不会放肆哦，并且会拥有存活的异象。那肯受教的人呢，是愿意遵守律法的智慧人，并且呢，圣经说他们是有福的人。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哦，不要轻看主的管教，因为被他责罚的时候呢，责备的时候也不可以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他所收纳的儿子。那主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得益处，要让我们呢能够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哦。那其实星期三那天呢，我们在学房上课程的时候就说到蒙召的人哦，那提到呢，回应神呼召后呢，是会遇到风暴的，因为透过风暴，神要把我们生命中的软弱、自我、骄傲，像月拿被抛在海里那样哦，把我们生命中的问题都抛出来，啊，好使我们呢能够进到鱼的肚腹里面，在那里真实的遇见神。所以呢，当一个人的生命肯受教的时候呢，生命愿意被调整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是蒙福的智慧人。好，我们看完了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就是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哦，说到一个智慧人呢是行公平、止纷争的人。那一个公平的人呢，其实呢就是一个不奸诈的人。就是我们可以从二四还有十二十四节里面看到哦，第四节里面就说到王界公平使国坚定，然后第十二节又说到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然后十四节说到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坚立哦。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国家能够国泰民安永远坚立呢，其实那个君王诚实不奸诈的做判断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十二节里面说到的，当一个君王若是喜欢听从谎言的时候，他一切的臣仆都是奸诈的哦。就像我们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那领袖不诚实，其实下面的人都多有奸诈的。那我们很感恩新加坡在来临的一个下个星期五呢就要进入大选哦。所以呢在这段时刻呢，让我们竭力的为新加坡来祷告，我们向神祷告，愿神带领新加坡的百姓呢继续的投出一个正直、公义、有怜悯的政府来带领新加坡。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也提醒所有当权的人或者是有权柄的人要以身作则，因为它会影响我们所带领的人。记得以前我在职场上工作的时候，我的上司呢是一个非常喜爱搞这个办公室政治的人哦。也因为这样呢，员工当中呢多有很多就是在背后打小报告的人，到处明争暗斗把整个办公室呢搞到鸡犬不宁哦。试问这样的公司呢又怎么样能够有很大的发展呢？其实没有办法发展的，因为大家都不能够同心。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领袖的，我们真的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来活出来哈。那前天呢，其实我就跟我的一个门徒说，我说他所关怀的组员呢，很多地方都在学习他的做法，所以呢，他在言行举止上面呢要特别的谨慎，因为做领袖的，我们的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不只是用话语来教导他们哦，我们更是要用我们的身教来教导。所以呢，无论是做父母的、领袖的、老板的， 在行事为人上面都要成为孩子或者是下属的好榜样，以正面积极的生命呢去影响别人的生命。阿们。好，第二，让我们再继续来看，就是第二小点呢，就说到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说到，一个智慧人呢，他是一个不奉承的人哈，而且不受人奉承的。那我们看到第五节里面说到，谄媚吝啬的是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那其实这边说到谄媚的意思呢，就是奉承的意思哦。奉承的背后其实就是意义讨好，不说真话。智慧人要谨慎，而且要懂得怎样远离被人奉承，因为这样会使自己不至于日后掉入一个网罗里面哦，或者是被绊脚。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呢，夏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哦。我们看到魔鬼装着不知道神吩咐亚当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就来请教夏娃哈，那就问他，神岂是这样说？神真的说不可以吃吗？那使到他自以为自己比魔鬼知道的更多，那不知不觉中呢就骄傲起来。其实呢，魔鬼并不在乎夏娃给他的答案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在夏娃的心中酝酿这个骄傲，使到他不知不觉中呢陷在魔鬼的诡计当中。那耶稣在路加福音6:26也提醒他的门徒，他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所以呢，当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额外的小心并且谦卑，千万不可以夺取神的荣耀。好，我们再继续来看，我们看一个智慧人呢，他是一个不相争的人，就是从8-11还有13里面所说到的。那第八节说到，懈慢人善祸通成，智慧人仔细众怒。那这里看到愚妄的人好相争，但是智慧人呢却能够仔细纷争哦。懈慢人就是指那些骄傲并且轻看别人，一面想表现自己的人哦。那哪里有这样的人，其实那里就会有争吵还有纷争。那这种人呢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哦，并且呢会煽动全城起来搞混乱。那愚妄人相争呢，这一些愚妄的人呢，他们是不会给人的生命带来任何的造就，并且呢最终呢会给自己丢脸哦，这是愚妄人的作为。那我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过关于我属灵女儿她买金鱼的风波。那明明寄养在那里的鱼还活着，但是老板却偏偏说他死了。他说如果换成以前的他呢，他一定跟老板大吵一顿，然后叫他的记者朋友来到那里为这一个鱼店大写文章，然后还会唱衰老板，过后呢他会把那个金鱼捞走哦。但是很感恩的，就因为认识神的真理，所以他没有这样做。不然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某教会的抢鱼风波哦。那之后呢，他也跟我分享，他说因为这一位鱼店的老板呢，他除了欺骗他以外呢，其实当天呢，老板也公然的就是挑战他哦，说他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就去报警咯，报警来告我咯。其实那天晚上当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要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让神去做判断。他说当时他觉得真的是很委屈，他也觉得我这一个做妈咪的心肠太软了，很容易被人欺负，然后他就想说他去找其他的基督徒再问看，然后看他们会不会跟他一样支持他去跟老板争论哦。但是呢，当他这样子想的时候呢，圣灵就感动他，叫他进入敬拜。那在敬拜中呢，神就问了他一句话，他说金鱼重要还是神重要？那当然最后他也选择神。那圣灵就带领他怎样的去为这位鱼店的老板来祝福祷告。那他说其实很奇妙的，就是当他愿意去祝福这个老板的时候，其实他当晚所有的挣扎不满还有委屈顿然就消失了。所以自从那一件事情过后呢，我就其实发现到神就把他从小喜欢尊敬的这个心给除去。而且这一段日子里面呢，我也发现到当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本来他应该是很有理去跟人家说的，但是他都不去争论，并且懂得怎样的去交托给神去做判断哦。也因为这样呢，以前他三天两头呢就 有很多的情绪化啊，常常跟我说他要离开小组啦，要离开教会。但是这些日子以来呢，就发现到他已经不再是这样了，他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从这里呢，一个智慧人不但是能够止息纷争，他还懂得怎样的来依靠神，并且从神那里呢得着安稳。也就是接下来的经文，从22到27节里面我们看到的，依靠神得安稳是一个智慧人所拥有的。那这边23节说到，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那还有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那话说呢，有一个小男孩，有一天他妈妈带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那老板看到这孩子就很喜欢他，觉得他很可爱哦，打开一罐糖果，然后就让孩子说：“你伸手进去抓吧，抓一把糖果回家。”但是这孩子呢，他没有任何的动作哦。那老板邀请了他几次过后呢，他也没有反应，所以老板就自己从这一个罐子里面呢抓了一大把的糖果放在他的口袋里面。当这小男孩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就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去抓糖果呢，反而要老板抓给他。那小男孩回答母亲的是非常奇妙的，他说因为我的手比较小，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更加多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有限的时候，凡事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其实是一种谦卑，也是一种智慧。因为知道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基督徒懂得怎样放手来依靠神呢，是一种真智慧。我们要知道，凡事能够依靠神的帮助，是我们的福分。当我们愿意这样子依靠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必要得安稳，而且最终呢必得尊荣。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会尝试从神那里的观点呢来看待生命，也会选择按照神的智慧来生活，按照神的真理来行事为人。那让我们都成为一个能够容神益人的智慧之子，那拥有一个时刻愿意听从肯受教的生命，在这一个高举人权、高喊平等的浪潮中呢，让我们是那一个使人和平、止息纷争的人，也去使许许多多的人呢，能够在这动荡不安的时刻呢，来认识神，并且紧紧的依靠神，在生活、生命当中得着安稳。阿门。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在进入下个礼拜的新的一卷书之前、穿插了箴言。箴言是一卷智慧的书，一本关于人生怎么做事的一些智慧的言语。谢谢同工的分享。那在这里我想只针对其中一个观念或者一节的经文来做一点的补充。那特别是2918，我想很容易记，2918就是没有意向名就放肆，唯谨守律法的变为有福。那这句话我想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也许都不会太陌生啊，或者我们常会有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或者这句话也常常会有人提起啊，没有意向名就放肆。那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很常我们会把这个理解把它放在好像目标，好像方向，好像有一个的计划，如果你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计划，你就好像失去一个方向，然后你就会很放肆，会很放松。那这样讲也不是完全错误 ,OK。但是更精准的来说，意向这个字在它的原文当中，它其实是指漠视，那漠视或者是启示或者是预言，那所表达的其实就是一个从神来的意思。说如果没有从神来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的领受或者属灵的看见，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放肆，这个放肆也就是一种所谓的目无法纪，这是新译本的翻译，或者是一种 没有了约束、啊、这是他原文、啊、的一个意思，就会有一种为所欲为，就是任意妄为的这样的一个的倾向。那所以原来这个所谓的意象很重要，那意象既然是末世，既然是神的一个的启示或者预言，那这里启示跟预言 要给我们反省什么东西呢？就是神给人的末世的里头，我们看到整本圣经其实都是神所末世的，所以圣经神的末世告诉我们有关人生的真理，告诉我们有关永恒的一个真理。所以意思说，如果没有了这个永恒神所指示的这个真理，那人就没有了方向，人就会放肆，人就会走向灭亡，走向堕落、啊、走向沉沦的这个道路。所以这个末世我们从一个比较整体的来说，就像永生或者是灭亡，那我们有了这个神的末世，明白到人生有一个方向，一个是永生，一个是灭亡，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的一个明显的方向，或者说神的国或者黑暗的权势，我们就知道神的末世当中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努力进神的国，否则的话就是一个被丢在外头的那个黑暗里，也会在那里咬牙切齿。所以这个是耶稣在他的比喻当中常常提到的。那么我们看到永恒的方向里头是有一个新天新地，那相反的就有一个地狱的火湖。所以没有新天新地的概念，我们就会觉得说无所谓啦，反正活在这个世界 happy 就好、哦、开心就好、什么是让你开心的、什么玩乐也好，什么、这些世界想要追求的也好，那当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象，没有这样的一个末世，明白说我们人生有一个将来的新天新地，否则的话你就会觉得没关系的，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就活一天算一天，可是却不知道没有为那个永恒的天地来预备。那所以关于得救，关于沉沦，我想这个是一个、整体来说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末世，或者说要有这样的意象。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意象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回到现实的一个生活里头，现实的环境的确不断的让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世代的这一波的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新加坡好像控制在一个所谓的比较相对是稳妥的安全的，或者说不至于令人恐慌的这样的一个的地步。可是我们看到周边，或者说看到整个全球化的情形，其实还在恶化的当中。所以意思说新加坡也很明白、哦、我们不是能够封锁边界，不是能够长期封锁边界，只是暂时要隔离一下。可是当这个事情还没有了结的时候，其实都在告诉我们这个地或者其上的一切其实都会过去，这只是小小的一个病毒。然后你会发现今天世界要面对的灾难其实还不只是病毒，恐怕还有很多很多的层面。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看到在整个局势其实是神在提醒我们，就像说当人年纪渐渐大，头发渐渐白、牙齿渐渐没有那么健康而脱落，身体慢慢出现一些疾病，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的症状。那这个症状正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哎，时间是有限的，要好好预备你的永恒在哪里，你将来要去哪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意象，如果没有真理的启示，没有神的末世，没有这样的意象，那我们就只会真的就是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那所以当这里说到、要有意象，然后跟着什么，怎么样才叫有意象呢？为谨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啊、这个谨守律法，那这个谨守这个字如果不是查考原文，可能我们都没有想到谨守竟然它的原文是叫做 Shama。 大家如果有印象有一首歌叫 Shama Israel， 就是 你去到以色列的时候，你常常或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以色列啊要听，以色列要听。那听什么呢？就是听神的律法，就是听神的律法。律法这个字 Torah 就是Torah 这四个字母的希伯来四个字母加起来就是611就是对我们教会来说，对六一的教会来说，我想我们更加的常常会被提醒。当我们常常提到六一的时候，其实六一背后要表达的一个信息就是神的律法、神的诫命，所以遵行神的话。所以唯独就是听从、遵行。那人的一个特性当然就是不容易听，那我们就会想走自己的路。但是当你愿意听的时候，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意象，就是所谓的有神的默示，然后你就不至于放肆。真的会听话的，你就会看到你的路是蒙福的。其实这样的一个原则，你放诸天下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公司会找不听话的员工，没有一个老板会请不听话的职员，没有一个政府想说找不听话的。所以你会发现，当人愿意听的时候，这是一个态度，这是一个生命，而且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所以在这个属灵的法则底下，你会看到最后讲说变为有福。那有福这个字也被翻译成幸福啊，或者是蒙福。那就看到什么才是幸福，什么才是蒙福。人可以很努力拼搏，可是路会走得很辛苦。可是当有神的恩宠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只是一个对的生命，你就看到你有很多蒙福的经历就在你的生命的道路当中。好，我想单单这一句话，如果我们完全明白，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同工所分享的主题，就是怎么样叫做智慧之子，成为一个真正的智慧之子，就是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有这样的一个的意向或者这样的一个领受，而愿意听从、愿意谨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好，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把神的道、神的话听进去，并且明白，我们就要做一个蒙福的人。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
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生命。主啊，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
是的，主啊，让我们拥有一颗谦卑的生命，能够愿意听，听从你的真理，行在你的道路上面。主啊，叫我们一生都不偏离。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旨意里，如同
主啊，我们谢谢赞美你，让我们一生单单的来依靠你，叫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着主你的恩典，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随着主你所教导的愿意活出来，让我们成为有意向的人，让我们成为有你真理带领的人，让我们成为你所要的智慧之子。主啊，谢谢赞美，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是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早上教导我们，当我们依靠你，行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就是你所爱的智慧人，更是帮助我们谨守你的律例典章，叫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你话语的带领，有你真理引领我们走前方的道路。主啊，祝福祝福所有你的孩子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谦卑，被你来带领，有一个听从的生命，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祝我们谢谢赞美你，祝福所有的孩子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